您即将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说了这饺子的传说和习俗，今天我就接着和您聊聊这饺子里的故事。估计您这会儿得问了，饺子它能有什么故事啊？我这给您说几个名字您听听，贵妃蒸饺、太后火锅饺、荠菜饺子、牛肉抠饺。您是不是觉得这些个饺子从名字上看就和咱们平时吃的肯定不太一样啊？接下来我就一样一样的给您说说。一个饺子两头煎，下到锅里盛万千，金勺舀，银碗端，端到桌上敬老天，天神见了心喜欢，一年四季保平安，水饺人人都爱吃，年饭有属饺子香。且听阿龙话说天下，说不尽的天下美食，饺子的故事，下集。大伙可能都知道这杨玉环，杨贵妃最爱吃的东西是荔枝。早先唐玄宗为了能让这位美人吃上可口香甜的荔枝，那可是下了大功夫。那会儿也没有冰箱，只能是车上放了冰块，费了劲的往宫里拉。不过话说到这儿，我再问您一个问题，您知道这杨贵妃除了爱吃荔枝，她还喜欢吃什么吗？哎，您猜的没错，就是饺子。名品饺子之一，贵妃蒸饺。杨贵妃就算是爱吃饺子，可是无论这东西多好吃，有多喜欢，天天吃也得有个腻啊。细心观察的唐玄宗一看，自己这块心头肉最近胃口不好了，连最喜欢吃的饺子都不感兴趣了，就下令让御厨换一个做法，不能用煮的，做个蒸饺哄贵妃娘娘开心。御厨接到圣旨哪敢怠慢呢，心里琢磨了，皇上比较喜欢丰满的女人，这杨贵妃正是因为体态丰腴而被宠幸，倘若我这饺子能让贵妃再胖上一圈的话，那她不得高兴死啊。想到这儿，御厨赶忙就把那最肥的猪肉剁成馅儿，加上韭菜，包得跟个小胖小子似的，放在锅里就开始蒸了。一通忙完之后啊，御厨兴冲冲的端着他这笼增肥食品就递到了杨贵妃面前，心想你吃完了肯定得夸我，等着吧。可谁成想啊，杨贵妃张嘴刚咬了一小口，噗，全给吐了，抬手就把饺子扔地下了。这是哪一个狗奴才给我做的，想把我溺死啊，把他给我拉出去砍了。话音一落，还没等那御厨反应过来呢，就被侍卫五花大绑的捆起来了。事情也凑巧啊，这御厨哆了哆嗦的正往外走呢，正好赶上唐玄宗捧着刚谱好的霓裳羽衣曲来找杨贵妃练习舞蹈。一看哟，这怎么回事啊，好好的干嘛捆个厨子呀？侍卫赶忙把这事儿啊来龙去脉跟皇上交代了一遍。唐玄宗乐了，嗨，就这事儿啊，你砍了他也不至于呀，你回去再想想，做个好吃的过来就成了啊。御厨一看，今儿个自己可真是命大呀，看来皇上今天心情不错，否则呀这点儿我早见阎王去了。于是赶紧谢主隆恩。这御厨心眼挺多的，一看皇上高兴，就一边起身一边多问了一句，皇上您手里拿的这是什么曲谱啊？啊，这个呀，这是我中秋夜游月宫的时候从月宫嫦娥那儿偷偷记下来的，我想杨贵妃要是能唱着这样的曲子再配上一支舞蹈，肯定赛过嫦娥。看着唐玄宗这么炫耀，御厨眼珠一转， 什么话也没说，谢恩之后转身撤下。唐玄宗进门之后拿出玉笛，正要打算一边吹一边让杨贵妃跳上一段，扭脸一看，这块心头肉撅着小嘴根本不动窝。唐玄宗不明白呀，赶紧放下手里的笛子，坐到杨贵妃身边。爱妃呀，谁招你了这么不高兴啊？不问还好，一问呢，杨贵妃更委屈了。您那御厨给我做的蒸饺那么肥，你看我现在胖的哪还跳得动啊。
哦，就为这事儿啊，别生气了，我刚才让他回去啊，再给你重做一份，直到你满意为止，还不行吗？
唐玄宗一通的哄，这才让杨贵妃有点笑模样。俩人开始练起霓裳羽衣舞。咱们再把话说回到那个御厨那儿，自打捡了这条命之后啊，可谓是吃一堑长一智，知道了杨贵妃要练习这霓裳羽衣舞，再加上趁着回宫送膳食的时候偷偷看了两眼杨贵妃的舞姿，觉得杨贵妃跳的时候啊，就跟一只飞翔在天的凤凰，于是就寻思着用凤凰肉做饺子。可这凤凰谁见过呀，更别说它的肉了。御厨一琢磨，得，既然天上飞的凤凰没有，那就拿地上的凤凰吧。找了一只公鸡，还特意用翅膀上的肉做馅儿，把这蒸饺包成了凤凰的形状，精心蒸好之后，连同说明这份饺子寓意的奏折一起递到了杨贵妃面前。这下效果的确不同啊，杨贵妃一看折子就已经是喜上三分了，再一看那蒸饺的形状象征着自己将被晋封为皇后，心里更高兴了。等她张嘴一吃，差点没晕过去，哎呀，太好吃了，当时下令赏。后来这种蒸饺因为杨贵妃而成名，口口相传，就被叫成了贵妃蒸饺。名品饺子之二，太后火锅饺。应广大听众要求，话说天下将在国庆节后推出第一册图书，具体时间请留意话说天下节目。在西安有一种饺子宴特别出名，尤其是这饺子宴里的最后一道太后火锅饺更是让人回味无穷，据说这名字还是慈禧他老人家给起的呢。话说当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的时候，慈禧老佛爷一看形势不对呀，包裹都没打，一溜烟的就跑了。这回出行可不比平常啊，没有好吃好喝好伺候了，这回沿途的地方官员早就跑得没影保命去了。慈禧哪受过这罪呀，整天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刚跑到潼关附近就被饿得走不动道了，坐在路边脑袋一耷拉，抬手就叫了一个太监，你去给我弄点吃的来。太监领命出来之后就犯了愁了，这节骨眼上我哪儿给您找吃的去呀？您这吃的也不是一般档次就能糊弄的呀，再加上他跑了几户人家还都吃了闭门羹，更没辙了，坐在道边上就开始发愁。就在这太监一筹莫展之时，突然发现旁边有一片玉米地，哎，偷俩老玉米给太后不就完了吗？这太监高高兴兴的捧着老玉米回来之后，这问题又来了，拿什么煮啊？这出门在外的别说炊具了，就连擦脸的毛巾都没拿。正犯愁呢，一个拿着金头盔的侍卫走过来了，太监一看乐了，哎，我说你把那头盔借我用用，我拿它呀煮俩老玉米。这哪成啊，这是皇上出征的时候带的，你拿它煮老玉米，不想活了。
嗨，皇上出征这事儿我还真顾不上了，我这是给老佛爷煮的玉米，你不给我，你自己跟老佛爷交代去。
侍卫一听，老佛爷大呀，谁敢呢，给你吧。没一会儿的功夫，一锅香喷喷的煮玉米就端到了老佛爷面前。慈禧一看，美得差点没蹦起来，也顾不上什么礼仪了，也没什么面子了，拿过来吸溜吸溜的全给吃了，一边吃还一边念叨着，
哎呀，这饭看着跟煮珍珠似的，好吃，嗯，好吃。等到这一行人好不容易逃到西安的时候，慈禧的苦日子总算是熬到头了，又像往常一样好吃好喝的过着。有一天，慈禧突然想起了她当年吃的那个煮珍珠，就想让厨子再给她做一回。几个厨子心想，您这会儿是不饿呀，我再给您煮老玉米，不请等着找死吗？咱呢换个材料，反正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于是几个厨子就把玉米换成面粉和鱿鱼海参，包成饺子，煮成了火锅。虽然慈禧早就忘了那道煮珍珠是什么味儿了，不过吃完这道菜也是大加赞赏，还借着高兴劲儿取了一个名字叫太后火锅饺。因为这几个厨子都是西安人，所以传承下来之后，这道太后火锅饺就成了西安一道有名的菜品。快乐很
简单，娱乐调频 87.6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一个饺子两头煎，下到锅里盛万千，金勺舀，银碗端，端到桌上敬老天，天神见了心喜欢，一年四季保平安，水饺人人都爱吃，年饭有数饺子香。且听阿龙话说天下，说不尽的天下美食，饺子的故事，下集。名品饺子之三，荠菜饺子。说到这个荠菜饺子，也是来自西安的一道传统风味小吃，而且在当地还有一个宝串荠菜饺子馆，做这道菜相当出名。您别看这饺子的模样没什么特别的，可就这饺子的来历，还蕴藏着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话说唐朝丞相王允家里头有三个闺女，老大老二全都嫁人了，而且嫁的还都不错，女婿全都是当朝大官，只有这最小的老三宝钏还待字闺中。别看在家里排行最小，可是要论起相貌才华，那两位姐姐可都比不过她。王允也是格外的疼爱她，不过姑娘大了，好多事儿就不愿意让父母决定了，尤其是婚姻大事儿。宝钏打算用飘彩择婿的方法找个自己喜欢的，不想让父母安排。那个年月，王允知道闺女要这样，哪能高兴啊？可是呢，又拗不过，只好先答应下来再说。这所谓的飘彩择婿，其实就是抛绣球。这天正月初九，王允的家里是敲敲打打，准备开始飘彩择婿了。王允不甘心呐，这要是扔到一个穷小子手里，他不得气死啊？于是就安排门口的家丁，你们听好了，把这门啊给我把住了，看着不像大官的，看着不像有钱的，别给我放进来。好家伙，您就瞅飘彩时辰快到的时候，一个个的富家子弟，一个个的高官王爷，都快把王允家的院子挤爆了。就在大伙都伸着脖子等着喊开始的时候，一位穿得破破烂烂的年轻小伙子走了进来。几个家丁一看这打扮，立马就拦在面前。这年轻小伙子连正眼都不带看的，抬手啪啪几下把家丁打到一边去了。这时候只听锣声一响，宝钏扬手就把绣球抛出去了，底下的人是你踩我，我踩你呀，都往前拥。只有这年轻小伙子纵身一跃，蹬着这帮人的肩膀，毫不费力的就把绣球接到了手里。这小伙子是谁呀？其实啊，他早就和王允的三闺女认识，叫薛平贵。这次飘彩择婿其实也是宝钏提前安排的，就知道老爹肯定会因为平贵没钱反对，才想到了这个方法。王允一看气得要命，就是不答应。宝钏一看老爸出尔反尔，为了能和平贵结婚，愣是偷偷跑出了家，两个人躲在了城外一个窑洞里边，私定了终身。 虽然日子过得挺辛苦，可是两个人感情甜蜜呀。宝钏为了能让两人吃上一口饭，白天没事就出去上山挖点荠菜充饥。丞相家的千金嫁了一个穷小子，王允不甘心呐，各种各样的馊主意都让他想了一个遍，就是没能把他们拆散。最后他琢磨了，只有让薛平贵离开，才能让他把闺女再嫁给别人。于是他向皇上推荐让薛平贵出征。薛平贵这一走就走了18年，宝钏天天靠上山采荠菜维持生活，宁死就是不嫁，坐在那个破破烂烂的窑洞里天天盼夜夜等。直到有一天，宝钏刚刚采完荠菜回家，打老远就看见一匹高头大马拴在自家门口。这是谁呀？心里一边琢磨着，一边快走几步，推开房门一看，一个王爷打扮的中年汉子正坐在床上呢。俩人定睛一瞧，都不动了，眼泪是哗哗的往下流啊。这不是天天盼的平贵吗？终于回来了。薛平贵一把搂住了宝钏，摸着宝钏的脸，好让他看得再仔细点，这回真是团聚了。一通高兴之后，平贵把顺路带回来的猪肉拿给宝钏，打算让他做顿饺子吃个团圆饭。可谁成想饺子端上桌之后，平贵这么一咬，哎，怎么不是猪肉馅儿啊？虽然清香可口，可是略带点苦涩的味道。再回头一看，宝钏这才体会到娘子给他做的这个荠菜馅饺子的用意呀。这18年等得多辛苦，现在终于团聚了，又是多么的高兴啊。从此以后，曲江一带就流行这种单用荠菜做馅的荠菜饺子。民间还流传着一首歌谣，千金小姐嫁穷汉，荠菜度日苦也甜，相聚一顿荠菜饺，患难夫妻情意长。应广大听众要求，话说天下将在国庆节后推出第一册图书，具体时间请留意话说天下节目。名品饺子之四，牛肉抠饺子。这牛肉抠饺子是一道湖北传统的小吃，我在这儿总结一下，它有三怪。第一，就是长得模样怪，跟那迷你泡菜坛子似的，上边有个口，肚子大，有点像和尚敲的木鱼儿。第二，就是这种饺子做法怪，不用水煮，而是用油炸。第三，就是这饺子名字怪。不过据说这三怪的饺子创始人可是大名鼎鼎的朱元璋。话说当年朱元璋因为母亲生他的时候难产死了，就被一个老和尚给收养了。渐渐长大了一点之后，朱元璋就自己跑到外边谋生。一个孩子他能有什么法子呀？只好去给财主家放牛。这财主呀，抠门抠得厉害，别说安逸的生活了，就连顿饱饭朱元璋都没吃过几回。有天中午，朱元璋像往常一样去给财主家放牛，半道上就饿得不行了。看着眼前这群牛，朱元璋就琢磨了，牛大哥耶，我真是没办法了，只有您帮我充饥了，我才能不挨饿呀。于是找了一头小牛就给宰了炖肉了，还叫来几个小伙伴一块分享他的大餐。肚子是饱了，回去怎么交代呀？朱元璋坐在地上正发愁呢，突然一拍脑门，有了。于是赶紧找来牛尾巴插在地上就往回跑。哎呀，不好了不好了，有头小牛钻到地里去了。财主听完了哪能信呢，拉着朱元璋就往山里跑。到地方一看，一根牛尾巴立在地上，使劲一拽，哎，还真没拽动。心想真是见鬼了，还能有这事儿？半信半疑的，就算是朱元璋蒙混过关了。时间一晃，朱元璋从一个放牛娃变成了当朝皇上， 山珍海味也都吃腻了，突然想起了小时候偷吃的那顿牛肉了，于是喊来厨子，还是他老乡叫张毅的，让他做一个坛子模样的牛肉来。经过反复试验，张毅终于做出了这个牛肉抠饺子。可是让张毅没想到的是，菜虽然给朱元璋做出来了，命差点没给丢了。朱元璋这个人呢，特好面子，现在当上皇上了，就更怕别人揭他小时候的短了。张毅这回知道了他偷吃牛肉的事儿，他就担心人家给他散播出去，于是就想除掉张毅。幸亏张毅早就打探到了风声，早早的就从宫里跑出来了，这才保住了一条命。为了生计，张毅就在沙市开了一家小吃店，专门卖这种牛肉抠饺子。打那儿起，这牛肉抠饺子就成了湖北的风味小吃了。这里是话说天下，不知道刚才您听完我说的这几样饺子，有没有打算去亲自品尝品尝呢？其实这中国的美食文化就如同中国的历史一样，蕴含了很多的故事。您要想接着听我和您说的这些美食的故事，明晚10点阿龙接着和您聊说不尽天下美食，面面俱到。